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的灵所充满，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记忆啊，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阿门。
十字架与生命是两个不同，但是又是相关的两个主题。今天我们把这两个主题连在一起，也就是因为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十字架当作工具来磨练的话，那呢，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长远的能够晋升，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个题目对你跟我是那么的重要呢？这个题目对你跟我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老我需要有一个工具继续不断的在对付它。神赐给我们这个工具，是他自己借了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一种方式，就是借了十字架他完成了救恩。因此十字架是你跟我的必要的一样工具，来整顿，来修理，来继续不断的把我们的老我能够钉死，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到教会，许多的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的生命脱离了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他们所注重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教会所看重的，就跟主耶稣看重的就不一样。他们可能今天有很多人看重的不是教会中间成员们的生命，而是教会的建筑物，而是教会所做的工作，而是教会的设备。今天你跟我再一次的，当我们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十字架与生命是两者不可能脱离的一个关系。那今天你跟我也借了这个两二合一的这个主题，我们来思想你跟我怎么样做一个生命的一个选择。你跟我要以耶稣基督为焦点，成为我们的生命。你跟我要常常的，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特别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这样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今天我们所讲的十字架与生命这个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就是：当以基督为生命的焦点，借十字架操练永恒的生命。我再说，今天我们的信息是当以基督为生命的焦点，借十字架操练永恒的生命。主耶稣说的有三节的经文，在这三节经文中，二四、二五、二六三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项是非而是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这就是基督，也就是这人生哲学，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每天能够思想的这三项的原则。今天我们就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这三项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真理。我们首先我们看第一项，我们看到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这个地方应加上一个落字啊，落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第一点真理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二十四节给我们的，是由死亡得到生命的真理。由死亡得到生命，我们看这是植物界的一个自然律。我们 在看这一段主耶稣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呢必须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六节的上下文。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够断章取义，必须从上下文来看。那我们看看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几句重要的话，这几句真理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他的门徒中间呢，那有腓力跟安德烈呢，同一些讲希利尼话的也的一些人来找耶稣。这就是说，有一些希腊人，他们听到了主耶稣的名声的时候，那他们呢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这些外邦人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要询问主耶稣讲的是不是真理，他们要听主耶稣讲的话语。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那上下文也告诉我们，在这边讲到时候到了。我们在这边看到时候到了，那时候到了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这边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人子得荣耀就是主耶稣自己很谦卑的讲他自己是人子，实在他是神子，但是他要与人来认同。他讲他自己是人子，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十字架要把主耶稣基督举起来，让世人都跟随他。所以当这个希腊人来自动地跑到了耶稣的面前，经过了他的门徒们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那他们要从耶稣那边听到真理的时候，主耶稣在讲真理之前的时候，主耶稣再一次的在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这边讲到时候到了。那这一句原文呢，应当是这样翻：时候到了，为要叫人子得荣耀。为要这个字是一个目的的意思，是常常在新约里面用的一个词，叫做目的子句。这边讲到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是什么到呢？是这个时候到了，主耶稣讲我要上十字架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为了让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救恩就成就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要被宰杀了。但是逾越节的羔羊宰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代表全世界所有人类，亚当的祖宗亚当这个我们的始祖，带给全人类的那个罪性，那个困境，要借了主耶稣基督来承受这个罪的刑罚。今天我们当还有圣餐，今天我们当还有圣餐的时候，再一次纪念到那个主耶稣基督讲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为要叫人子得荣耀。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他死的时候，病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借了他的身体献上做赎罪祭，做逾越祭，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也就是讲世界上所有人类的罪，他在那一刻中都加在他的身上，他得了荣耀。当他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讲成了，救赎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件事情，救赎完成了，人类可以借着这个救赎突破这困境。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有一个背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了这群希腊人、外邦人、自动人来到他面前来询问真理的时候，那主耶稣在这个讲时候到了。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一连串的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标记，我们叫做 time marker， 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直在那里进展、进展、进展、进展、进展。有一个什么时间的一个标记呢？这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边讲到约翰福音二章四节，主耶稣讲这句话，七章六节讲这句话，七章八节讲这句话，七章三十节讲这句话，八章二十节讲这句话，五次里面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接着我们同样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同样的五次，约翰写了那个主耶稣讲什么？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时候到了， 十二章二十三节，十二章二十七节，十三章一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十六章三十二节，最后十七章一节，时候到了。让我们看到五次他讲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让我们又看到五次他讲他的时候到了。这边主耶稣讲他的时候到了，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为了人只得荣耀。所以让我们看到基督有一个人生的哲学。弟兄姐妹，你跟我在我们的教会中要时时记得什么是基督的人生哲学。基督的人生哲学就包括在今天早上我们所思想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中间，特别有三节金句带给我们的基督的人生哲学，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三个似非而是的十字架的真理，表明出他的生命与十字架不可分离。我们先看第一个似非而是的十字架的真理，这边讲到了是有关于植物界的自然律的。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的时候，奉献祷告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自然界的这个自然律。怎么呢？让我们看到了死力必须死，这个死就是毁坏，死力必须死的时候才能够长出植物来，这是自然界植物的一个自然律。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自然律，从两个角度来思想主耶稣讲的这一句真理，由死亡得生命的真理。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首先讲，在二十四节上半段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这边呢，人就是一粒这几个字，如果按照原文直接来翻的时候，我这样翻，他人是单独的他。我再说，我用直译来这句话，一粒麦子若不在地里死了，他人是单独的他，也就是说仍然要继续不断的，他是单独的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举个例来讲，考古学家从埃及的古墓中间能够挖出许多的古墓，这还不包括啊法老的金字塔里面的古墓，这里面许多的古墓，这个古墓有3000到4000年之久的古墓，发现了有几个古墓里面呢，发现有很多小麦的籽粒在这个墓的旁边。这些小麦的籽粒呢，他们发现的是通通已经死了。为什么死呢？因为这些籽粒没有落在土里面，如果落在土里面，在一个自然的情况之下，有阳光有水分的话，它就会有种子出来生长，这个种子就会生长。因为它们没有落在自然的环境里面，因为呢它们没有落在土里面，因此呢它们呢人人就一千年来人就孤独的继续不断。这边讲到了没有什么叫做人就是单独的他呢，继续不断是单独的他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失去了他的价值，他没有他神创造他的价值，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他的目的跟作用。今天呢，最近我常常思想到的一个问题，看我周围人包括我的亲人在里面，那继续不断孤独的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等于主耶稣常常讲的是什么呢？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继续不断的孤独的他，就是等于做一个失丧的人。人造人不应当他是孤单的，孤单不应当继续不断不发生作用，不应当失去它的作用。今天我们举眼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多少人是继续不断的在以自我为中心在生活，多少人在继续不断的在里面孤单的做一个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什么意思？完全丧失了神造他的意义，完全丧失了神造他的作用，他对他的环境，他对他的国家，他对他的社会，他对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完全没有一点能够供给别人， 而是只以完全同心圆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中国。我们看到这就是神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他仍是单独的，他失去了神造这粒麦子的作用，失去了神造这个人的作用，失去了他人生的价值，终止孤单的生命。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有死亡的生命，生命因死而生的原则，第12章24节的中段这边讲的，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句，经句里面有四个若，那我们的翻译本呢只有三个若，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应当有四个若。那少在哪一个若呢？我刚才讲就是在第24节里面，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应当这个地方加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所以有四个落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讲到有四个落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的人生要小心了，有落四个落。你如果这四个落没有怎么样，没有按照主耶稣造你的时候的那个设计，是你愿意落在地里，或者是你愿意遵随神的旨意的话，那你就有丰盛的生命，你就不会继续不断成为一个孤单的，你就不会变成一个失丧的人。在这边主耶稣讲到，若是死了，如果你肯在这个地方呢，死了就接触许多死进来。死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埋，就是被刺，就是被牺牲，就是被毁坏。今天有许多的人历史历代以来，我喜欢看宣教士他们献身的记录和献身的这些传记文学中，特别有一个是寻道的文学，这些人一个一个都为主所寻道的。那寻道的文学中间呢，那你看到这些人怎么样，就是一粒麦子什么落在地里死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因为他被吃，因为他被埋，因为他落在土里面，因为他被牺牲，由死而得生，是非而是的真理。这个是非而是的真理，主耶稣讲的这个真理到底从哪里学来的？好，我跟父母有一阵时候啊，我们的圣经年度本圣经让我做完的时候啊，我们呢向教会请了半年的假，啊，请了半年的假呢，让我们去休息一下。那特别我们到圣地那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读书，读研究院读书。在那边研究院读书的时候，那我每个人都选了五门，他选了五门，我也选了五门研究院课，有一门叫做拉比文学。这个拉比文学呢，那主要讲的就是主耶稣讲的很多的话都是从拉比文学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因此呢，如果你说学过拉比文学的，就在讲这句话，主耶稣讲的这一句是非而是的真理到底有没有以前人讲过。我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希腊人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不是，是对于这句话从希腊哲学里面就找不到了，是一个极陌生的思想。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人生哲学，完全100%是主耶稣的思想，100%是主耶稣的思想。他也要跟随他的人，他所赐给生命的人，你跟我今天重生得救的人，他赐给我们生命，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也要你跟我跟随他的人能够学习。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甚至于讲到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当主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很多的门徒，有很多人离开，他讲这话甚是难听，什么叫他的血可以喝，他的肉可以吃呢？主耶稣讲，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是被吞噬，就是被埋，就是被毁坏，就是被牺牲。他讲，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弟兄姐妹们， 你跟我可以接受，这是主耶稣100%主耶稣自己的思想，说是因时而生的原则。这因时而生的原则会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看十二章24节的下半段，这边讲，若是死了人结出许多子粒来，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结果子，就是丰盛的生命。结果子，当我们想到结果子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基督15章1节讲到第8节讲的话，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的人。这里面讲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讲了6次之多，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个葡萄树的生命。我们若跟他连结的话，就会结果子，结果子就代表丰盛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10章4节主耶稣说什么？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的看重的是要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与十字架相连。今天如果你跟我的生命跟十字架相联合的话，那你跟我就会怎么样？就会像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而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你跟我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工具来磨，这个工具就是十字架。我读最后我的一个学位的时候在纽约，当我来到纽约，那是我在密西根，到纽约的时候，我特别11月要来读了，到纽约去读我的研究院的最后一个阶段。那呢，我1971年的11月呢，那我们就开车来，开车来纽约，有两个学校要接纳我。那呢，一个学校呢纽约大学，那另外一个学校呢哥伦比亚大学。所以我先到了纽约大学，那纽约大学的教授讲呢，你到我们这里来。那他讲你的背景，你是学流体力学的，这流体力学是我们纽约大学是最强的，我们有一个什么 Coulomb Institute 是应用数学非常强的。所以呢他讲你呢，而且呢他讲呢，我告诉你哥伦比亚大学啊，我们听说再过一年就要卖掉，把他工学院卖掉，所以你不必去。哎呀，我听的时候很难过，他讲这句话。那好，那我们呢第二天呢就去哥伦比亚大学去访谈。那我去找那个机械系的那个研究部的主任，我就跟他谈。那我讲，他讲你来去看学校，先跟我讲。我讲我去了在纽约大学，那纽约大学的人劝我呢，就去纽约大学。那我就问这个老师讲，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哥大是怎么有名？他讲，我可以把哥伦比亚大学形容成一把宝剑，有两刃利的。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他讲啊，我们是当然我们的教授比较好，但是他讲你知道，我们出名不是我们的教授好，我们出名是我们的校友。我们的每一个校友出来，大多数的校友都是成名。哦，我想是什么意思？他讲我们就像一把宝剑，我们什么？我们用我们的剑割我们的学生。一面割我们的学生的时候，那另外一边就是割我们自己，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能够接受条件。哎呀，这句话带给我的那个印象是深刻到一个地步，我最后就决定去哥伦比亚。那我就想到他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这一把剑，两刃利的剑是我们的工具，我们拿来磨我们所有的学生，因此我们的学生强。今天的 FM Radio 是 Armstrong 我们的校友设计的，今天的 Control 的 Common Theater 最有名的是我们的 Common 是我们的校友发明的，今天连棒球里面第一个那个有名的也是我们的棒球的我们的校队。他讲呢，这个是我们我们学校的工具。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跟随做主耶稣基督做精兵的，今天记得我们有一个工具。今天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跟街上的人一模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在等待我们入我们的进迦南，我们要进到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的劝勉是让我们永远记得， 教堂的建筑物不代表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带着你的工具，每天带着你的工具，主耶稣所赐给你的工具，那个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与生命是不可以分别的，主耶稣用了植物界的一个自然律做比喻，来表明出他人生的一个哲学，由死亡得到生命，这是植物界的一个自然律。让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是借着生命保全，不借着世上保全生命，这是属灵的生活的原则。我们看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六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不必尊重他。在这边有第二个是非而是的真理，这是什么？人的真生命唯有经过牺牲才能够得到，人的真生命唯有经过牺牲才能够得到。这边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是爱惜自己生命，第二个，第二种人是死伤自己的生命。今天在世上有很多人爱惜，今天的世界的潮流是告诉你怎么样爱惜你的生命，化妆品，而且补品，而且自然的维他命，而且呢自然的自然的这些中药来帮助你怎么样维持你的，怎么样爱惜你的生命。弟兄姐妹，我所拿的这本书是告诉我不说怎么样爱惜自己的肉体的生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世上我们怎么样世上我们肉体的生命。当我们世上肉体的生命，我们就能得到那属灵永恒的永远的生命。当我们爱惜自己肉体生命的，就会怎么样，就会失去这个属灵的生命，你就得不到那永恒的生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爱惜自伤生命，恨恶的跟保守生命，这两个是强烈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借自伤保全生命的这个角度是100%主耶稣基督的人生的哲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用三个角度，我们来支持，我们来思想这个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借自伤保全生命这一个属灵的生活原则。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爱惜自己生命的失伤生命，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的上半段，在这边讲到，这是主耶稣最伟大的宣告，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在福音书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比这句话再强调。如果今天你去电视台，人家给你考圣经的问题，人家讲主耶稣中间哪一句话在圣经里面至少四福音之内四次以上的，甚至于超过六次的被强调被提到，来问你，你如果要想成为那个电台的 to be a millionaire 百万富翁，来考虑圣经问题吧，你最好圣经的问题你都记下来。我跟你讲，就是这一句，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爱惜自己生命的，十章生命的，在马太福音里面两次的提到，第十章提到，第十六章提到，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八章提到，在路加福音里面两次被提到，十四章提到，十七章提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至少一次提到，十二章二十五节提到，六次之多的主耶稣的话是福音里面被引用出来，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指的什么，十字架与生命。这边让我们看到爱惜这个事，爱惜这个事就是在今生今世里面爱护自己生命的。今天我不要再重复你怎么样爱惜生命，我到我的一个亲戚家去，他刚刚买了一个 plasma 的电视， Pass 那店，好大好大，哇！为了要买这个 Pass Pass 那电视盖，我前一天晚上 camping 在帕林岛，才能够轮到他，对不对 ？camping 就是拿到，拿到的时候当然便宜了，不但便宜，还要怎么样呢？还要买喇叭，所以他要把他那个basement 变成一个设施。哦，他那天叫我去听，哎呀，我一听的话，那声音的确是不同，而且现在的声音怎么样？他放那个 The Gladiator 他放到是也放那个什么那个到非洲去打的那个 Black Hawk 是吧？那个飞机被打下来，同样的调子的音乐一放的时候，整个震动。那我知道他喜欢听什么啊，我就跟他讲，拍拍他肩膀说 ，You deserve it， 你应当有这项的设备。我在听的时候觉得拍拍肩膀，觉得是还比他讲还行。今天的文化是这种的文化，是尽量的为了挤的文化，爱惜今生的生命。你注重于个人的成功的，就会失去怎么样？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永生是什么？具有无限。什么叫永生？就是具有无限崇高品质的生命。而这个品质什么样的崇高呢？是能够活泼的跟神相交的一种生命，从现在开始，而且持续到永永远远。永生，我把它给了三个定义，三句话来。第一句话，它是一个无限崇高品质的生命。第二句话是什么？能活泼与神相交的生命。第三句话是什么？从现在直接继续不断的一直到永远的生命。爱惜生命就是救自己生命的，就是否认耶稣，或者可以讲救回肉体的生命，却因此伤掉了永远的生命。爱惜自己生命的是伤掉。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需要有转移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才能够更新生命。是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在这边，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又给我们第三条，是非而是的十字架的真理。在这边讲到，耶稣的受难就是他的得勇。信徒的死证实了神的尊重，神对信徒的尊重。这边呢，我们看到侍奉的人生才是一个最尊贵的人生，才是真荣耀的人生。在这边呢，我们看到那个第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这边就当跟从我，我父必尊重他。在这边呢，让我们看看弟兄姐妹，我再考你一下，你数一下二十六节这个地方，这边讲了几次我是谁？主耶稣，讲了几次？六次之多。因此呢，你知道有一种解经法，最土法的练章就叫做什么数字啊？我每次早上和晚上一天都在数字啊，叫要字法。数这个里面这一段经文中啊，哪几个字重复的出现？这表示如果我们的神不像我们的太太，不像我们的丈夫，不像我们的父亲，不像我们母亲那么啰嗦的话，那呢，他如果啰嗦的话，这表示这是什么重要的话。所以你就数这几个字，我数了六次之多，我是谁？主耶稣基督。所以这边的焦点是谁？不是你是信徒的，而是我是主耶稣基督的。这边服侍这个字出现几次啊？三次之多，表示我们的人生是服侍的人生。这边的跟随是个命令词，表示顺服的人生。这边这三个字表示一个以主为中心，我以主为中心的一个生命。这边讲到服侍三次，表示我们的生命神是我们是一个服侍为人生的生命。这边讲到跟从是个命令式，表示一个顺服的人生是我们的生命。服侍主，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是一项选择。若两次的出现。今天神没有叫我们中间的人强迫我们去服侍主， 我们都是自愿去服侍他的，是一种选择，这也是同一个命令。当你选择去了之后，当跟从，这是个命令，这也是一个福分。这边讲到必尊重，因此让我们看到服侍主，第一个它是一个选择，第二个它是一个命令，第三个它是一个福气。这边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那个焦点不是自己，弟兄姐妹，焦点是什么？焦点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你要我，你跟我需要改变的是什么？转移焦点，把那个焦点从我的身上转移到怎么样？转移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做仆人的，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我？这是我们应当跟主的态度。弟兄姐妹，让我们转移焦点，把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习惯，必须被以基督耶稣为焦点的要求所取代。怎么样应用呢？就是要舍己，就是要舍己，不再以自己的生命跟行事为中心的目标。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两个无形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今现今的世界，一个是永生的相比，一个是现今罪恶的世界，一个是蒙福的永生。主尊重我们的那一种尊重蒙福。这边让我们也看到恨恶自己生命的比保守生命，这个恨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知道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啊，没有灰颜色，所以呢，我们看到旧约讲这样：我爱雅各，恶以扫，表示什么呢？我爱雅各远胜于爱以扫，所以这边恨恶是什么？对神的爱呀、啊，必须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一切其他的爱相变之下都变成恨。所以你知道那个爱是多么的大，跟一切其他的爱，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爱，是妻子跟丈夫之间的一体的，通通变成是恨。我们看到保守这边是一个恨恶一个保守，保守就好像一个军队在保一个碉堡一样的那种保守。路加福音在这边讲，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你跟我做门徒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我们必须转移那个焦点，从自己甚至于自己的家人身上，从自己的朋友、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环境中间跳跃出来，而把眼光放在这个事情上。有一次我在，那是大概18年前，我在加拿大一个中区的整个的加拿大的各教会的联合信徒。那里面他们安排了我跟一个安排了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讲员在加拿大牧会很久了这位讲员年纪还蛮轻的，所以我从这讲员的身上啊听到他讲一个见证的话，我对他肃然起敬。他讲一个见证，他讲我的曾祖父是传道人，他讲我曾祖父在传道的地区的时候，那他那个地区啊再远一点要跑1000个路，有一个呼兰区，他讲当时的政府啊，这个呼兰区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了。呼兰是什么？怎么控制呢？就是一群的兵呢，盖了泥巴之后啊，把这个整个的通道给封锁了，就是兵在那个地方，那呢不准出来的，一出来的话就箭射箭射，因为出来的话就把呼兰带出来，就整个的人一有呼兰就丢到那里面。那很大很大的一片的一个村庄叫做呼兰村，所以这一位传道人是他的曾祖父。直到这个时候，他讲每天替那个呼兰村祷告，他讲那里面的人，而且丁进去的人，有谁跟他们去传福音？这些人的肉体会死掉，但是如果得到他们生命的话，他们会有永远的生命。他每天为他们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有一天早上很早他起来，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一个晚上起来之后呢，他妻子一看到吓一跳，为什么他把行李整理好，然后呢，他跑，他看到他妻子，他抱着他的妻子，他妻子讲，昨天晚上他想通了，昨天晚上神也给他了允许，叫他怎样，叫他转移他自己的方向。他妻子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因为知道他丈夫一天到晚心在那个自然区， 果然他上天堂去了，他想这个爸爸，他把他的儿子女儿抱到殿内，我要转移我的，因为我的心在什么那个胡乱区，我现在要进那个胡乱区，我一进去我就不能出来了。他讲这是神给我的护照，他讲总要有一个人进去，总要有一个人进去。以前我祷告别人进去，我祷告祷告祷告，神要叫你进去。哎，他的曾祖父抱了他的两个小孩跟他的妻子做了最后的祷告，他们看到他背影进去，从那天之后再也。他讲他们所有的小孩从曾祖父到现在四代的小孩都记得这个故事，他们中间有个曾祖父这样做，他能感谢是什么，四代中间没有一个不是得救，感谢主的更是什么，四代中间出了不知道多少的传道人，伊利麦是死的，若不是死的就不能接触主，若是死了就接触许多的指令来，弟兄姐妹，转移你的焦点，让神使用你。今天的信息带出十字架三项是非而是的真理，第一是第二十四节，植物由死亡得到生命的自然力，第二第二十五节基督的人生哲学，借失丧保全生命的属灵的原则，第三让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耶稣的受难就是他的德勇，侍奉的人生才是尊贵的人生，是真荣耀。这三项中每一项都将生命与十字架联合在一起，不可以分离。十字架是一个死刑的一个工具，对一般的世界上的人来讲它是接触生命最残酷的一种的方法，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它是成就救恩的最佳也是唯一的一个道路，也是他得荣耀的一个道路，这也是每一个要跟随耶稣的人操练生命的工具。十字架与生命彼此连结，不容分离。所以主耶稣说，主耶稣这样的说，个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节。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就是当以基督为生命的焦点，借十字架的操练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把你的焦点转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新大陆，当他看见了新大陆的时候，全的人都跳了起来，只有一个最终仍然待在他船下面的房间中。他为什么没有出来呢？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出来？这位水手从西班牙来的，这位水手一心所想的是什么？一心所想的是西班牙，他要回西班牙。为什么？在他的乡里面，在他镇里面有一个老皮匠对他很好的，老皮匠答应过他，就是当他的船回来的时候，他要把他的鞋匠的店交给他。这一位船员在那四人都在跳跃下船庆祝的时候，他待在他自己的船里面，在思想那个家乡的那个老皮匠将要留给他的那个小店。焦点放错了，弟兄姐妹，焦点放错了。今天你跟我都在一条船上，主耶稣给我们生命，他讲可以得到更丰盛生命的教程上。今天你的焦点仍然在那个老皮匠的那个店学店，还是你今天同样的要欢呼说，我要转移我生命的焦点，从我自我转移到以基督耶稣为焦点，有一个侍奉的人生， 弟兄姐妹们，这是一项选择。对任何人做的这项选择的人，这是一项命令。对任何服从这项命令的人，这是一项福分，因为主必尊重他。3380年前，神国有一位老兵，他这样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第24章说的，让我们得到基督为我们人生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把我们交在你恩赐中间，让我们转移焦点，让我们庆贺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经过那工具十字架的磨练，成为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逃离主耶稣基督的希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